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好，今天再次的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好土灵修呢，当然第四周如果你还没拿到的话呢，你跟我们的接待员说，或者是在午餐的时间来找我，我会在礼堂的对面。然后今天也是很开心能够欢迎每一位来到教会了，一起能够崇拜主。今天为了预备我们崇拜呢，就再看一看这周年长人士节目的一些照片。这周很开心的一件事呢，陈牧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了，所以陈牧师他现在就会尝试节目的开始，他会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会教。从主的话语中教我们，然后他就会就是去做别的东西，去跟牧师团应对的。就是牧师娘现在也是每次都回来了，所以这些刚刚那图呢是，所以我们当中的安迪呢都是很欣赏牧师娘为牧师的牺牲了，所以都是他牺牲了一个肾给了他的先生，所以这些安迪都在鼓励牧师娘。这周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跟这个水里的动物有关，因为呢，我们这周就是去我们的海洋馆了，所以我们的干爹在努力的，就是放颜色。他们做的是一个行李袋，很漂亮哦。在那些小小的东西是小动物来的，所以它是用缩小的方式。我们当中有一些在年长人士节目的一些朋友呢还没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这是我们的朋友们，好，谢谢。所以这周呢就是很特别，我们有海洋馆的这个郊游，然后周二周四8点，如果你有报名的话呢，8点要在教会里会面。如果你跟汉爵牧师说你直接去呢，就是9点在那里会面。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期待，让我们期待。很快呢，我们就是今年7个月就已经过了了，所以让我们好好珍惜主赐给我们的时光。我们好好使用我们的时光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当然崇拜主。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到教会，来到他的跟前亲近他崇拜他，这是我们生命里的一个福分，是我们的喜乐。所以当我们开始预备崇拜呢，帮助愿我们聆听前奏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崇拜主。我们也是要记得，也是要进步，每当我们崇拜结束呢，后奏也是我们结束崇拜的时光，愿我们呢要美丽的开始，美丽的结束，好吗？所以现在就是让我们聆听前奏，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主。 真的是愿主赐福我们的崇拜时光，愿我们呢准备心来崇拜主呢，能够献上美丽的崇拜给主。今天我们有多一位弟兄要带领我们唱诗歌，就是很强的一位人他的名字叫树强不过他会见证一个比他更强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就是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先祷告，然后邀请树强弟兄过来，我们以祷告开始。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呢，就是把我们每一位都带到教会，这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帮助我们能够珍惜在教会崇拜你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光，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定了下心能够专心于你，愿我们的心思能够崇拜你，愿我们的歌声也能够献上美丽的崇拜给你，祈求你会特别赐福我们现在要献给你的崇拜时光，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大家早上好，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在这里一起崇拜和赞美我们富有恩典和慈爱的上帝。我的名字是纪树强，我太太是美玲，我们一起在中文崇拜会崇拜。好，谢谢。我在去年七月，刚好是十二个月了，做了人生中一个很大的决定。我辞去了工作，开始了我退休生活。在这个十二个月里面呢，我很感恩，有机会可以和太太出国旅行，也有时间约我的老朋友出去叙叙旧喝咖啡，我还开始学写书法，同时我也成为了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做家务，还尝试了煮晚餐等我太太放工回来吃。但是呢，我的烹饪技术还有待改进，所以呢，我们现在多数的时间还是出去外面打包回来吃的。谢谢你的鼓励。另外，我每个星期有几天呢，会去当义工，就是去 volunteer， 然后呢，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兼职的工作。所以我退休的生活听起来是不是好像很忙呢？中文崇拜会在七月和八月的正道主题是大卫的诗篇。有一首诗篇对我个人来说呢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就是诗篇二十五 ，Psalm 25。诗篇二十五是大卫的诗，上标是求主指引保护。我很感恩有上帝的怜悯，我在工作上一直以来还算很顺利，当然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题，每当我碰到难题时，我会反复的阅读诗篇二十五，然后祷告祈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这次我辞去我的工作也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考虑和祷告才决定的。退休后我就忙着找事情做来填满我的时间，但是有时我会问自己，我这样的忙到底是对的吗？我接下来还能做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呢？这时候我就会再去读诗篇二十五， 这时又有不一样的体会了。大卫在这诗里的第四和第五节祈求说，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第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诗篇再次的提醒我要仰望上帝，依靠他，敬畏他，等候他。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会忙些什么东西，做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上帝会与我同在。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是神带领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赞美诗团上前来准备。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所面对的情况跟我不一样，但是也是对前景有着很多不确定，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我们相信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会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教训我们。就像在这歌里的歌词所写的，不论是黑夜或白昼，神一样会保守，神会带领他的儿女前进。现在让我们一起大声的、充满信心的唱这首歌，神带领我们。
Thank you.
谢谢，唱得真好。在我做义工的期间，我接触了许多乐龄人士。当我问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回答说健康最重要，因为他们不希望成为家人的负担。身心健康很重要，身指的就是身体健康，要保持身体健康呢，我们要多活动，我们可以每天走路去巴沙吃早餐、买菜、就是我了，或到楼下的公园多走走活动活动，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像 Uncle Johnny 还有 Andy 雷丁每个星期都会去健身房，他们去的是那 ActiveG 的 gym 去锻炼，那就更好了。身心健康的心呢，指的是心理健康，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积极的参与这个社交活动，不要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电视滑手机，要经常动脑筋，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除了身心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健康 spiritual health。 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中文的主日学，我的主日学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呢？还好我们的答案不是博大尼堂的早餐很好吃，也不是午餐也很好吃，我们来教会的目的和动机应该是为了我们的属灵健康，培养我们的信心，更认识主，更亲近主耶稣。感谢上帝，我们每个星期可以来博大尼堂，有中文主日学、中文崇拜会，还有教理班，还有歌唱班，星期二和星期四有年长人士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在博大尼堂呢，像一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增强我们的信心，更认识主，更亲近主耶稣。还有从七月陈牧师开始每个星期的好土灵修系列，上个星期 也就是第三个星期的经文阅读，我们读到以赛亚书46章第四节，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照做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上帝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头发会变白，或是有些人头发会变少了，但上帝呢永远不会变。上帝的应许是他会扶持我们，怀抱我们，那我们的回应和挑战呢，就是要继续的读，继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保持我们的属灵健康。那接下来我邀请大家一起和我唱这首诗歌，主是我一切，让我们像歌词里面所唱的，寻求主耶稣如同珍宝，定要紧紧追随他。
是我奋起力量，主你是我寻找宝藏，主你是我一切。我寻求你如同珍宝，我定要紧紧追随你，主你是我一切。
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给我们这崇拜的时光。今天我们再次的要阅读主的话语。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些通告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第一就是我们的歌唱组呢，今天会有练习，所以记得12:30呢，二楼对面呢，教会对面的一个我们的二楼礼堂对面的一个这里房间，我们的课室我们就会在那里练练歌，今天有。今天有我们的歌唱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53周年纪念呢。如果你还没报名呢，就是要尽快的报。我们是在8月30号呢，我们会庆祝教会的53周年纪念。当然，在那一天呢，我们也会接受一位新的门徒牧师，伟人呢 Daryl， 所以让我们期待。第三个通告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中秋节特别节目会在9月19号拜六。中秋节特别节目是9月19号，当然这些日期我们会再提醒大家，不过就是预先通知。然后从今天起呢，我们的这个牧师团还有一些教会的团队呢，我们会开始为年尾的少年会少年会议开始做准备了 Youth Conference 这是11月30号到12月3号November 30th to 3rd December。 所以如果你有孩子，你有孙孩子，你想要就是他们参加这个少年会议呢，你就不要在那段期间去买机票了去 holiday 了，好吗？所以Youth Conference 少年会呢，11月30号到12月3号，很重要，很重要。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主的话语、亲近主的一个时期。所以让我们也是开始思想这个重要的事工，然后也是一起为这个事工做祷告。好吗？今天我们在还没开始阅读经文之前再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你我们这份崇拜的时光，祈求你会在我们阅读经文的当中能够理解你的话语，能够你的话语呢能够像种子一样的被撒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的心就像好土，接受你的话语， 然后你的话语呢会在我们生命里动工结实，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再次的从诗篇学习。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呢是诗篇十三。我们在一路来呢，这正道系列呢就是大卫的诗篇，我们精选大卫的诗来读，每一首诗呢都有它的独特的背景，独特的这个信息要传达给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来到了，我们从开始诗篇三，就是读到了诗篇十三呐。今天这也是大卫的一首诗，我们先看看它的上标 superscription， 上标也是所谓的标题。这上标呢，它就写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大卫的诗交于灵长。所以他没有什么写这首诗的任何背景，他没有注意，他没有独特的注明这首诗的背景。不过这首诗呢，我们的内容可以看到，这是大卫在挣扎当中所写的一首诗。他的其中一个挣扎呢，就是他就是觉得主呢好像不在他的生命啊，所以他就是与这个与上帝似乎不只是不在，而是长期的不同在。我们英文叫 prolonged absence。他就是心里有这个感触，主，你为什么那么久都好像没有在我的生命里显现你自己？他就是因这个问题而挣扎。当然他在面对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大理解，他也没有说明，不过他的挣扎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先读第一节了，我们先读一节。上帝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挣扎。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我们的主呢，他是无所不在的主。在这个世上呢，他是无所不在，一切事他都是知道的，一切事他都看到，他也是什么地方他都是在的。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教义还有基本理解。特别是信徒呢，特别是信徒，他就会特别的和信徒同在。第一，一般来说呢，上帝已经是无所不在的主了。第二，有关信徒呢，当然我们信了主进入我们的心里，圣灵也是在我们生命里，就是我们知道主必定是和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他的所有信他的呢都是必会在的。所以上帝呢是常与我们同在的主，他也是从不会我们说缺席啊，就好像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我人就缺席了我邀请你吃饭，然后我邀请一组人，然后一个人没有来他就缺席了，缺席。我们的主呢他是不可能缺席的了，他是无所不在的主，特别是信徒他也是常与我们同在。不过呢，这是一个现实了，虽然这是我们的主，有些时候呢人还有我们的心会觉得了，会觉得主就仿佛不在。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感触呢？当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我们心里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期待，主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境嘛。所以当我们困境就是好像不能解决，它困境就是持续不断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人的心啊就会感觉到好像主你为什么不在一样。第一，第二呢，当我们的问题就是一直想要解决但解决不了， 我们求主帮忙也是好像没有回应，我们也是会觉得主似乎不在。所以当大卫说，上帝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这是他的感触，这是他的感触，不是说主真的没有不在，不是说主真的不在，而是 他就感觉到主好像没有帮助他这样。所以他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大卫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当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挣扎。不只是大卫了，我们所有人啊，叔叔阿姨们，每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困境，他不能解决呢，这是一个危险。我们心里可能会觉得这样，主你为什么不在？或者我们有不要面对的问题了，我为什么会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问问题，我们就开始有疑虑，我们也是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挣扎。所以这个挣扎呢，不只是大卫，所有的信徒叔叔阿姨们也是能够会有这个挣扎，特别是在年老的时候，有些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当病痛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啊，小孩子有些哇，小孩子手足口症啊，哇，一两天就好了嘞。当我的孩子，当我之前我的女儿中手足口症呢，哇，她就是发烧一两天就好了，我跟我太太被她传染了，然后哇，我们的痛呢比冠病还痛啊，真的比冠病，这是我的太太说这是她生命里最痛的一个病啊，手足口症啊，我也是，因为她很痛，哪里都有，手脚嘴巴也是痛。哇，然后我们就是花了我的女儿一两天，她就可以玩了，吃东西。我跟我太太差不多六七天，才完完全全的康复。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他们的病很快就解决了。年纪大呢，病来呢不容易解决。有些时候呢，必须就像十字架一样，必须得扛下去啊。陈牧师说他这个肾病呢，他也是一个战争来的。他说他现在好，肾移植手术成功，他回到教会。不过他现在服药后也是有其他的副作用，他上周呢他的血压就比较高，所以这是药物的一个效果呢，他的血压比较高，当然希望不是我弄他生气了然后他的血压更高了不过年老了，这是年老的一个现实，这是现实，一般的现实，年老者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危险在于我们就是有这种思想，主你为什么没有来帮我，主你为什么好像不在一样。现在呢，大卫就是因此而挣扎。我们先读第一到第三节呢，就是他的挣扎。他就说，上帝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哇，他现在呢，他跟主的关系呢受到了影响，要到几，你忘了我了。哇，他跟主说你忘记我了，你忘了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哇，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做过祷告哇，等一下崇拜后你跟主说，主你为什么这样久没有管我，主你忘我，忘了我。这我们要理解他的挣扎了，这个他真的在挣扎了，这种话不是随便说的话了，他就是很挣扎，很挣扎，他就没有办法了。要到永，哇，这样好像我们读好像很没有礼貌这样哦。不过这是他的挣扎嘞，很挣扎。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第一节，他跟主有了挣扎。他的挣扎呢，当然 OK， 这是他跟主的关系呢受到了影响。第二节，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啊，要到几时呢？第二节，他的心，他的情绪也是受到了影响。好，继续的读，第二节的后部分。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要到几时呢？所以他现在在面对三个问题，他在面对三个问题，一个是来自敌人的这个问题了，他的生命里的一个挑战，第一。第二呢，生命里的挑战呢，导致他心里忧愁啊，所以心里呢，就是一直在愁，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他就放不下，终日呢愁苦，心里第二层问题。第三层也是最影响到他的呢，所以他就是第一节就开始说到了，他跟主的关系呢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可以陷入的一个危险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信心与主的关系。当问题不能解决，当困境不能够消失，这个就是一个危险了。大卫就在三层方面呢在挣扎，问题我解决不了，主我不是没有求过了，现在呢是长期性，他现在说到几时了，要到几时。其实在这两节呢，他讲到要到几时，他讲了几次，我们算一算了啊。第一节，上帝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四次啊，我们不算要到永远了，要到几时？他讲四次了 ，How long 啊？所以他是有求过主啊，他是有相信主，他把他的问题带到主的当前，他的敌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个心理上的情绪，他也是来求主解决不了，他求主来应他，他就觉得主没有应他，现在他跟主有了这个。不满，有些灰心，要到几时？它不是一两天的问题呀，多久我们不懂。不过他在面对这三层的问题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他已经面对了不久了，不短，就很长的一个时间。要到几时？要到几时？要到几时？这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危险的。大卫呢，他也是在面对这个问题。他也在陷于这个困境，问题解决不了，心忧愁，更糟的是呢，他跟主的关系受到影响。师兄们，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生命里的问题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的感触，每一天的心情，每天都会忧愁。我们又不去处理呢，我们不小心，它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外表上我们来教会，外表上我们崇拜，我们可以唱诗歌，我们甚至十二点半可以去歌唱主啊。不过其实我们与主有挣扎，要小心。大卫的这个挣扎，这是很现实、很真实的一个挣扎。他在第二节呢，他就表达了他的挣扎。第三节呢，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了。转折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大卫在他的挣扎当中呢，他做对了一件事。他做对了，虽然他能够对主讲这种话呢，他当然是很他的挣扎是不小了。不过他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放弃寻求主，他没有放弃。这个不是一两天的问题啊，这是长期性的问题啊。他也是已经长期面对主，好像没有应他了。他甚至能够对主有些不满了、啊，你忘了我了，他就是对主说你忘记我了。 你现在要永远忘记我吗？你要永远不顾我吗？要到几时？他心里就是对主有些灰心，对主有些不开心。不过他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寻求主。你看第一节，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他可以生气，他可以不理主，他可以说你不顾我，我算了，我也走我自己的。第三节，他的一个很重大的、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他的转折点啊，上帝啊，我的神，求你看顾我，求你。他心里在挣扎，主你不顾我。不过他心里呢，他做对的一件事，他没有放弃，我继续的求你，继续的求你看顾我。其实他做了三个祷告。第三节，上帝啊，上帝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第一，你不要不理我，你看我，你看我的状况，你看我的问题，你看我的心，你看着我现在我跟你关系受到影响，你看我，我求你，你看我。我不求什么，第一个请求，主啊，你看我就好了。第一，你看我。第二呢，你应允我，你听我，你听我在讲什么。主，我在挣扎，我挣扎了很久，现在我就求你，你看我，你听我要对你所说的话。第三，他没有求他的问题消失了啊。第三，使我眼目光明，就是给我光明啊，给我光明。眼目光明呢，我们要理解他的这个意思，他不是说给我眼睛亮啊。我现在在我的三楼的办公室呢，如果你有来过，你会看到我在那里，我有一个照片呢、就是我有我的孩子的照片呢、我第一其中一个照片呢是我儿子的照片，这是他在还没有到一个月的时候的一个照片，不是我拍的，我那个坐月的安迪拍的，所以他拍了，然后他发给我。我就觉得这个不像我的儿子嘞，我当时我就已经觉得不像了，我现在在看我是觉得不像了。不过那个照片呢，我就觉得很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照片、很有趣。那个照片呢，我的儿子的眼睛呢就是很亮，所以我喜欢那个照片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照片里他的眼睛就很亮、眼目光明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语呢，他们也是用这个形容词了，代表生命，代表力量，代表活力啊。一个人的眼睛亮呢，哇，他就是有生力了。一个人的眼睛呢不亮呢、就是很累了，要睡觉了，不然就是生命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他们的西伯他们就是哇，这个人战争呢被刺死，哇，他的眼睛就慢慢的按下来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要理解的一个比喻了啊，光眼目要有光明了，这是一个祷告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了。不然呢，我们就是年纪大，我们的身体也是比较弱了嘛，我们看电视也是睡觉，我们呢坐巴士也是睡觉，很不幸的时候呢，来教会有些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也是有点累了，眼目光明啊，主啊，你看我，你听我要所说的话，你使我的眼目光明。他不是说给我眼睛漂亮了，他是说我需要，现在我需要你赐我生命，
我需要你赐我生命，我需要你赐我力量，不然的话他就继续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啊。哇，沉睡致死啊，这是与死亡有关的睡啊。他就会说如果 你不赐我这个光，我现在在黑暗当中，我被黑暗吞没啊，我问题吞没了，我的心的忧愁吞没了，我跟你的关系我已经进入黑暗的道路了，使我眼目光明，不然的话我会死。第一，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输啊，这是被击败啊。主，我需要你，不然我这样下去我肯定死的。主，我需要你，不然的话呢我也会被我的仇敌击败。第四节的后部分，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哇，这个他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敌人会羞辱他了，他的羞辱他。第一，主，我没有你我会死。第二，我会输得惨惨的。第三，我死后呢他也会羞辱我。哇，我真的是需要你，主，你看我，主，你听我，主，你赐我眼目光明。他的祷告，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祷告，他没有求主立刻解决他的问题。他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你求我眼目光明，给我生命，给我光，给我智慧，我不要降下去了，我不要继续的往黑这个黑暗的道路。虽然我的问我没有求你现在解决我的问题了，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也不懂。有牧师也是有讲过，有些问题呢是主特别安排的，身上的刺解决不了。他现在不是求主把这个刺拿走了，他不是求主把问题解决，他求主使我眼目光明，让我有光啊，我不要在黑暗里了。我黑暗再继续在黑暗下去呢，我会死，我会输，我会被蒙羞。赐我光明，我不要继续的跟你有这个不正确的关系，我不要继续整天心里忧愁。问题我不知会不会解决，不过我的心，我跟你的关系呢，赐光给我，赐光给我。第五节，他祷告后呢，他就改变了。他第一，他没有放弃；第二呢，他的祷告，看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第五节呢，你看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的眼目有了光，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在黑暗当中了。第五节，记得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的如果说是苏埃门啊，这个困境没有解决，这个健康挑战没有解决，这个癌症没有消失，没有啊，没有消失。把他的现在的他的生命观点呢，他的眼目呢就已经有了光。第五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他就对主说，我要依靠你，之前我跟你生气，你忘记我，你不顾我啊，你永远吗？现在他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有慈爱的主，我要依靠在你的慈爱上依靠。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靠了，我不能靠自己，我不能靠什么东西，我靠的是你的慈爱。是衰门靠着主的慈爱，不要靠自己，不要靠家人。不是说我们没有家人啊，不是说我们没有爱我们的家人，最可靠的就是上帝的慈爱。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呢因你的救恩快乐了。哇，他之前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现在他能够说我的心因你 的救恩快乐，他得到光明了，他的观点他的思想完全的变，问题没解决啊。他说我靠你的慈爱，他说我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第六节，我要向上帝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他的信心啊，我要向上帝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主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却相信主必会用厚恩待他。不管他在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他的信心在于一个会用厚恩待他的主。他到最后呢，他会领受到，他会体验到主的厚恩。这就是大卫祷告后所得到的光明。主，我靠你的慈爱，主，我因你的救恩，我的心里快乐起来。主，我要赞美你，我要向你歌唱。我还没有领受到你的救恩，还没有领受到你的恩典，不过我相信你是会用厚恩待我的。我还没有体验，我现在就赞美。他心里的，我还没有体验到你的福，我还没有体验到你的保佑，我还没有体验到你的厚恩，不过我现在就要赞美你，我现在要向你歌唱。这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的挣扎，他的祷告还有转折点，还有他所得到的光明。诗篇十三只有六节了，所以我们就是读完了诗篇十三。不过他的这个感触，他的挣扎呢，我们要从中学习什么这样的教训呢？第一，这也是我们可以面对的危险。问题不解决，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的问题啊，长期性的问题。影响大大的影响到了他，他做对了什么？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寻求主啊，他也是没有求主立刻解决他的问题，他也是没有求主把这个问题消除掉，他求主的是什么呢？所以第一，我们学习这是我们可以面对的危险。第二呢，我们学习不要放弃寻求主。第三，我们学习寻求主呢，不是求他把问题解决了，看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祷告。我们需要主赐光进我们的生命，未必会问题解决，不过我们会带着光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有了光，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可以靠主的慈爱，我们就可以因他的救恩快乐，我们可以相信他会用厚恩待我待我们，我们也可以立刻立时的向主歌唱了。这就是诗篇十三所要教的我们的教训。叔叔阿姨们，希望这真理呢对我们也是贴切的。如果你现在呢就是有了第一、第二节的挣扎，立刻要做的事呢，就是学习大卫的祷告，不要放弃主，求主帮你。怎么帮呢？看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到这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就会变。我们靠的是主的恩慈爱，我们能够说因你的救恩，心快乐，忧愁消失。喜乐呢，主赐进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学习歌唱，好吗？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唱这首歌，愿这首歌呢也是成为我们对主的一个赞美。这首歌呢，332，我时刻需要你。愿我们也是像大卫一样有这份信心，不管在每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不管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不管我们的困境有多久有多长，愿我们都能够有这份感触，我时刻需要你。主啊，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 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确的会因沉睡而死，我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被蒙羞。愿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学习，时刻需要主，依靠主，求主使我们眼目光明。我们可以靠的是他的慈爱，我们可以因他的救恩喜乐，我们可以因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厚恩向他歌唱，好吗？现在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时刻需要你。 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呢，因生命里的问题，因生命里的挣扎呢，影响到我们的心，甚至影响到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求你原谅我们，也帮助我们，愿我们不要对你说到几时，愿我们学习对你说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主啊，我们求你呢，能够天天赐给我们这光明，帮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有正确的观点，依靠你的慈爱，心里因你的救恩而喜乐，也帮助我们呢相信你的厚恩，天天呢能够向你献上我们的歌声。祈求你会向我们，帮我们学习大卫生命里的挣扎，他的转折，还有他的信心。愿我们也是能够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实践。我们特别的为我们当中任何正在挣扎当中的叔叔爱们，愿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时刻需要你。愿我们不放弃寻求你，我们祈求你会特别的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好，我们呢说完奉献后呢，就进入后奏时光反思，结束我们的崇拜。好，感谢我们的事情啊！记得我们特别是待会儿有练歌的叔叔阿姨们，记得我们歌唱向主歌唱呢，我们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里所已经施的厚恩而赞美他，也是为他在我们生命里还没施的厚恩，也是赞美他。哇，多么美丽的感想，多么美丽的思想！待会儿呢，就是所有练歌的叔叔阿姨们，因主的厚恩赞美他。好吗？今天我们再次的为我们的午餐团契而感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呢，给我们这份美好的崇拜时光。愿我们也是带着喜乐的心，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供应。感谢你，就是供应给我们教会呢，爱你的弟兄姐妹，奉献身心给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团契午餐可以吃。愿我们好好的使用这个时光。感恩领受你的恩典，也是鼓励周围的人们，祈求你会特别的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